单纯的想得当，先服侍太后吃了晚饭，然后转到后边去轻轻给捶背。太后，只要您答应退位，您就不必这样操心了，何必哭天抹泪日夜操心呢？到那时候就交给袁世凯他们办去呗。哎，有袁世凯您还怕什么呢？咱乐得到颐和园，在皇宫大内，在中南海，成天的吃啊玩啊乐呀，那有多逍遥自在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太后舍不得，顾虑重重，再要拖延下去，恐怕这优厚的条件就没了，请太后三思啊。是，报纸我也看过，这些道理我也清楚。幸亏袁世凯据理力争，对咱们大清国，对我们娘俩还真不错。我也知道班昭退位比现在的情况强得多，可是祖宗创的200多年的基业断送到我们母子的手上，我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？百年之后，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？说到这，隆裕太后又哭开了。这焦德章在旁边见状就钻，一个劲儿的劝。后来隆裕就问，除了你之外，摄政王爷是怎么想的？他对这事有何看法？哎呦，我的太后，您就甭提他了，摄政王还有什么脸面说话呀？坏事就坏到他们弟兄了，自从他们掌权之后干了哪些好事？要没有他们，今天咱的江山还不能落到这步。可也是，那庆王爷是什么意思啊？奴才昨天晚上去拜会了庆王，他老人家跟奴才我的看法是一致的，他也说希望太后能早日班昭退位，这是上上策，是吗？既然庆王爷也是这个意思，那就允许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太后，时间可不等人呐，您不能考虑的时间太长了，别忘了迟则生变，您不为别的着想，还得想想优待卿室的那些好条件。哎，正说完，外边进了一名太监，手里拿着一封急电交给隆裕太后。隆裕太后纳闷，应当交给内阁，交给我干什么？他递给小德章，你给我念念。哎，小德章心里明白，不用看这电报就知道什么事儿。他故意的提高了嗓音，太后您听着啊，哎呦，这份电报够长的，是这么多人联名给您排来的。这电报是这么写的，共和国体原以治君于尧舜，惩民于水火，乃因二三王公一再阻挠，以致恩旨不颁，万民受困。现在全局危迫，四面楚歌，十多省相继独立，且有蛮言之事，北省也将不保，
且京津两地，暗杀党林立，烧书防范，祸变计生，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。此节二三王公顽固不化之久也。三年以来，皇族之破坏大局，令人发指。时至今日，我皇太后、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，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，祖宗有之，岂不动乎？盖国体一日不绝，则百姓一日不安，而死于非命者日有数万。祁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，更不忍知太后与皇上之安危而不顾，只好率全军入京，与王公痛陈利弊，挥泪出师，冒死上陈。下边落款是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，尚书衔湖北口提督义军总统官江桂丕，护理两江提督张巡，察尔都统陆军统制何宗濂，副都统京师卫戍司令官段志贵，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，陆军统制王占元、曹锟、陈光远、吴鼎元、李存等等等46人。这一念完可不要紧，就见隆裕太后那身子哆嗦成一个了，在椅子上都坐不住了。小德章心中高兴，把电报稿放下，赶紧把隆裕太后给扶住了。太后您怎么了？太后您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段祺瑞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我的太后，您还没听清楚吗？这些带兵的指挥官都同意共和，要求您早日班昭退位。您看这可不是一般的电报啊！言下之意，太后再不答应，他们要带兵进京了。一旦这些军队云集京城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！我的太后，您赶紧搬招吧，再不能犹豫了。送电报那太监磕了个头：“是啊，总管说的非常对。奴才听说风言风语，这帮人马上就要带兵进城了，太后早做决断吧。”“是吗？我的天哪！”隆裕太后一着急还背过气去了。书说简短，抢救过来之后，隆裕太后一想，大势已去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对不起列祖列宗也讲不了了。告诉小德章，传我的遗旨，明日就班昭退位，在乾清宫举行退位大典。扎，小德章是心满意足啊，心说管你退位不退位，根据优待清室的条件，我照样还是大总管，每月我照样拿这些银子。袁世凯要做了大总统，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我就发了横财了。能在国内待我在国内待，不能我把我的财产存到国外，管他是巴黎，管他是美国呢，
我就到国外去养老去了，省着受这份洋罪。
这小子有自己的打算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在1912年2月12，就这一天，紫禁城庄严肃穆，是一片萧条，到处都是军队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把紫禁城是团团包围。这是袁世凯的主意。为什么这么办？他怕宗社党少数的满人狗急跳墙，在这紧急关键时刻再破坏这个事儿怎么办？所以才放下这么多的军警。在上午8:30钟，各部的大臣、内阁成员就赶到紫禁城千顷门外。来的有外交大臣胡维德、民政大臣赵秉钧、杜支大臣邵英、陆军大臣王士珍、海军大臣谭学恒、学部大臣唐景崇、司法大臣沈家本、邮传大臣梁士义、农工商大臣西燕、李藩大臣达奇。袁世凯没来，你们说他为什么没来呢？前些日子袁世凯上朝办完事之后回家，走到丁字街三义茶社门前，二楼上扔起一颗炸弹来，哇，炸死两匹马，两个卫兵，另外把赶车的人炸得两条腿也断了。袁世凯从车里头扣出来，好像没摔死。打那之后，袁世凯不敢露面了，身居简出，怕人刺他。可跑到外边这些事儿，他就交给外务大臣胡维德、民政大臣赵秉钧去处理。这俩人都是他的心腹。就拿今天来说，他也没露面，他在十大人胡同的外交部准备接旨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由这些人出面。单说十位内阁大臣排着队，低着头，屏息凝神，走进乾清宫。这时隆裕太后和6岁的小皇帝登上宝座，两旁边日扇、长扇、龙凤扇、立瓜、卧瓜、雁翎刀，这排场一切都如镜。但是情况可不同的，十分凄惨。外边刮着北风，下着烟雪，隆裕太后的心呐，像冰镇的似的，那么凉啊！勉强坐到宝座之上，往下看看，一瞅，大臣们都到齐了。隆裕太后勉强着这才说话：“各位啊，今天把大家请来，宣布一件事情。”从今日今时开始，大清朝的气数已经终结了，我要宣布退位诏书，同意在这片国土上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，这也是为了老百姓着想，为了列位着想啊。只要新政府承认优待清室的条件，我也算对得起祖宗了。来呀，念念退位诏书吧。
是。
有个太监似唱非唱，滔滔不断宣读了退位诏书，内容咱不必细说了，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。 等读完之后，十位阁员按着新礼法向皇太后皇上行了三鞠躬礼。外务大臣胡惟德代表袁世凯把退位诏书接过来，问皇太后还有什么指示。隆裕的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。胡爱卿，别的我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转告袁世凯，让他早日促进共和，快点做大总统，不要耽搁时日再出知解。另外告诉他，优待卿士的条件可不能改变。是，我明白。就这么的仪式结束。可这么多人的心呢，也不是滋味，心里头这不知道酸甜苦辣什么味儿。唯独不到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跟大伙都不一样。这溥仪啊，勉强在这坐着，也听不懂他们都说些什么玩意儿。他就瞅着这些文武大臣这胡子，还有意思的，有两撇的，有山羊式的，还有大连背胡子。心说这人没什么长胡子，我长大了也能这样吗？他光看着这可笑，就属他无忧无虑。他根本就不懂，从现在开始他已经不是皇上了，大清国的江山从他手里断送了，他哪懂这个？退了朝之后，高高兴兴跳跳哒哒去斗洗帅去了。单说这十名内阁成员带着班昭的旨意离开紫禁城，登上豪华型轿式马车，双铃双灯啊，前边有卫队开道，浩浩荡荡赶奔十大人胡同的外交部。要到这儿一看，跟紫禁城的气氛截然不同。再看这儿，张灯结彩，红毡铺地，两旁边奏着军乐。当赵秉钧、胡惟德出现的时候，是一片欢腾，炮祝齐鸣。他们下了马车，蹬着红毡进了大门。再看外交部里里外外是军警林立，拱卫军在外边守把着以防意外。外交部的院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全是袁世凯的贴身卫队，一色都是将校呢的军装，新发的呢子大衣，金光闪闪，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袁世凯心里是非常得意啊，他早就预料到大总统的宝座是他坐稳了，别人根本没有份儿。袁世凯今天穿着一身便装，长袍马褂，大肉脑袋后边还留着个小辫儿，文武大臣都在两旁边分班站立，显得很是庄严肃穆。外交部正厅摆着长条的桌案，红毡子铺着，上面有个大书架，看来是等着共退位诏书的。袁世凯他们都站在下手，当赵秉钧他们出现的时候，众人为了表示尊重旨意，行了三鞠躬礼。胡惟德、赵秉钧十名阁员列队站到上垂手， 由胡维德开始朗读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个诏书的内容冠冕堂皇啊，咱不必耽误时间了。读完之后，大家又行了三鞠躬礼，袁世凯双手接过来，把诏书供在书架上，然后转身跟大家互相敬礼，这算接受了大权。这袁世凯不用看那诏书的内容，其实不念呢，他心里也清楚。十天之前，这诏书的内容最先的起草人就是袁世凯的好朋友，清政府墨科的状元张俭。张俭给起的草，用函寄到了北京，经过袁世凯、徐世昌反复的琢磨，又找他私人秘书朱贝煌反复用策，注字注句的修改，然后交给小德章，小德章拿着又到隆裕太后面前去通融讲价讨价，又重新做了修订，才成为今天这个内容。其实袁世凯都背下来了，是他一手导演的，无非走走形式罢了。但是袁世凯很会装笑，瞅着那脸上啊，还带着挺伤心的样子。然后他问胡维德和赵秉钧：“太后还有什么遗旨没有？”“哦，有。”临别之时，太后说：“请袁总理马上着手组织内阁，务求尽速达到南北统一。”“是，我一定遵旨照办。”议事结束之后，袁世凯率领着文武群臣十名阁员赶奔后面的宴会厅。这早准备好了，真是中西两餐美味佳肴，光这顿饭就不知花多少钱呢。为了制造舆论，参加今天宴会的不仅有各国驻北京的使节和他们的夫人、公使馆的参赞，还有各大报的总编辑、负责人、京城头面人物、深商巨贾、士农工商的代表聚集一堂，足有千人之多。你看袁世凯满面春风，是非常高兴。